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我说，亲爱的老婆啊，请问个问题，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哈？
嗨，
在这个复活期第六主日要开始之前呢，有三行红字写的是说，那么
三行红字啊，
对对对，
我看一下啊，
他说
在下一个主日庆祝耶稣升天节的地区，以复活期第六主日可诵读第七主日的读经二和福音。
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不知道。
你说不知道，我继续下去怎么回答呢？
我跟你讲啦，我其实一时间也没注意到这个文字的说明了。不过没关系嘛，就把说明中的文字我刚刚都念完啦。归结一下，应该可以看出一二吧。
可是对不起，可能我比较钝。
就
照着刚才讲的说，我们这个第六主日我读他的读经一跟第七主日的读经二跟福音呢，我都读过了，我都读过两三遍了。
真的？
可是我也看不出什么相连的地方。
这样就知识提大喽。居然有我们多么看不出一点什么的经文。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别那么故作痴心状啊。要是你知道的话，就提点提点我，别让我像个闷葫芦似的去想，那样就算脑袋想破了，我还是想不出所以然来嘛。
说老实话
啊，
我也提点不了你些什么。
不
过呢，我可以请个人来提点你。
请个人？
啊，
对的，该不会是老爸吧？
当然是他了，不然你以为谁啊？家有名师胜过一切，老爸有请喽。
别停了，你们还是个老招数啊！你们两个人啊，先把你多么所选的那个他要念的那个
读经二
啊，跟福音，我们把今天要念的读经一串一串看，我们看怎么串联起来。其实每个读经都有它特别的意义，但是连起来说了。我们能贯通一下，能够表达都就可以了嘛。
好，没问题。我仍然读是读经一跟读经二啊，但是读经一是复活期第六主日的读经一啊。它是中途大师录当中的一段。他说那时候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群众都注意听他的教训，因为都听说或看到过他所行的奇迹。有许多人附了邪魔，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有许多瘫痪跟跛子也都被治好了，城里的人皆大欢喜。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就派遣伯铎和若望到他们那里去。二人一到，就为他们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到他们任何人身上。他们只是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于是二位宗徒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这是第六主日的读经一。那么我们先看到第七主日的读经二，它是圣伯铎前书当中的一段。亲爱的，你们要喜欢，因为你们分受了基督的苦难，这样当他在光荣中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能欢欣踊跃。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就是有福的，因为光荣的神，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身上。希望你们当中谁也不要因为做凶手或做强盗或做坏人或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但是如果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此为耻，反而要因为拥有这个名称而光荣天主。这就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内容。福音就请丽莎来念。
福音呢是第七主日的福音，那是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 时间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使子也光荣你，因为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赐给了他，使他得以把永生赐给你所托付给他的人。认识你是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委派我做的工作。父啊，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赐给我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和你同享的光荣吧。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示给那些你从世界选出来而托付给我的人，他们原属于你，你把他们付托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传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他们了，他们也接受了，也知道我确实是从你那里来的，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所有的也都是我的。我已经在他们身上受到了光荣，从今以后我不再留在世界上了，我要到你那里去，他们却仍在世界上。
嗯，这就是今天的福音的部分。哎，可是我今天我又发现了副手这俩字儿、
啊、又来了啊。
哎，上个主日有，这个主日又有了，你看又是副手了，对不对、
嗯、
于是二位宗徒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
嗯、
所以这个圣神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说这个在监证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到圣神哈、
嗯、
那么临洗的时候还领受不到、
嗯、
所以在监证领圣神一定要副手。那你说你上次说叫我给你副手，我怎么能给你副手啊？那个是主教的权柄。 我能给你副手吗？
我只是随便说说嘛，我只是告诉你，也是提醒大家，副手啊、哦
嗯、
是一种权柄啊、哦、
嗯，
而且副手是很大很大的祝福，
可不能随便施。
你看啊、哦
嗯、
我们除了领洗之外，
嗯
啊，领监证圣事的时候、嗯、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神职人员的副手，
嗯，
那是，而且这个荣宠是在主教级以上的神职人员，
对，
可以为这些新灵洗的。那如果这个主教级以上的神职人员无法为大家副手的时候、
嗯、
才授权
给
神父去为大家副手、
嗯、
所以这个权柄啊是多么的被重视，
对对对，
而且呢很多人呢、啊、一辈子可能就领受
一次
嗯，
对，嗯，好像七旬圣事里面的这个婚配圣事，好像是不是在结婚的过程当中也有给新郎新娘副手啊？
那是祝福的副手、
嗯，
那个跟一般所有权柄的不太一样，
嗯、
对、
嗯嗯嗯嗯。
因为那这是说表示说，天主允许你们结合，
嗯、
在天主面，我给天主做见证了。
对，
那这个副手的祝福。
嗯嗯嗯，对啊，你三篇读完了，我串不到一块儿，
你串不到一块儿，
对。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又听老板，
来，我听我说，
对啊，
听我
说，好好好好好。
其实，一般来讲没有这样跳的
啊，
不用跳。为什么？因为他这里只告诉你说可，
嗯，
你可以这样做，
嗯，
但也可以不这样做，
嗯
啊。但是因为多么是一个，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科学求真的一个珠宝，是不是？
嗯，
所以他呢是比较仔细一点啊，
嗯，
用串联的方式来看看。其实每一篇都串得起来，因为它福音的主旨都是一样的、
嗯、
精神是不、
嗯、
没有
变
的、
嗯、
所以你看中途大事录里面这边所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也是讲叫什么
中途
去宣扬基督的道、
哎、
然后魔鬼就跑掉了，
行了一些奇迹、
嗯
嗯、
那么他们就赶快去给他们副手里、
嗯、对对，
要把圣灵加给他们、
嗯嗯、
那就表示说正式认同这件事情，
对、嗯、
那现在呢读经二告诉你说什么，如要光荣主连起来了、
嗯
嗯、
就是有什么迫害有什么的话呢、
嗯、
你们应该等去接受去认同、
嗯
嗯，所以这个就是两个连起来的问题，说福音宣传福音是最大的一件工作。
嗯嗯。
这里面是第一个福音是讲说，哎，他行了奇迹了。行了奇迹的时候呢，宗徒们怕他们走入邪道了，赶快就去认同他们，告诉他应该接受圣神的引导。
嗯
啊，不是说你有天主给你有些额外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又自我膨胀，你必须收归来，再接受正统的我们的路来走。
嗯，
那什么路？为宣扬基督，你是做个见证。基督有这个治病的能力，有驱魔的能力啊，但是这能力是哪里来？圣神给予的。
嗯哼哼，
所以现在给你证明一下你的圣神。我们把圣神托付给你了，
嗯，
你身上有圣神力量，以后你行的事情都会更有效果。
嗯，
对，所以
更有理论的根据。
为了基督的名，如果受到辱骂，那其实是有福的。啊，如果你要从老爸刚讲的读经一，他们领受了圣神，
嗯，
然后他们开始去传扬福音嘛，
嗯，
当然传扬福音的过程绝对不是那么顺遂的，
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跳到第七主日的读经二去看，他说为了基督的名受人辱骂也是有福的。
嗯
对，因此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纵使跌倒了，那你只要心中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为了光荣天父的名字，
嗯
啊，和光荣他的子的名字的时候，那其实你是有福的，而且你自己会非常坚定的继续向前走。
嗯，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要和这个在教堂内啊做服事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共勉的。因为每一个人呢，他对服事工作的阐释或者是对服事工作的认知都各有不同，那这也是天主非常可爱的地方，他让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认知。那当然这样的能力和认知凑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火花啊。那个火花呢，可能就引起了争执。
嗯，
那这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只要我是传扬天主的道，哪怕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会有火花，我依然是有福的。
嗯，
对，那丽莎已经把这个是第七主日的那个第二读经的部分讲清楚了。
嗯，
是第六主日里面的，他那个第二个福音也是圣伯多前书里面主要的意思，也就是说啊，那个什么为罪而死是义人代替不义人而死，基督啊，基督是为我们罪人而死。
嗯，
他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而死。
对，
那你说基督的作为是这样子，那现在呢，他这种作为我们跟随他做见证的时候，必定有那些不义的人会给我们污蔑，所以他勉励我们这样子。所以这两边呢，一个是用耶稣的话做见证，一个呢是用事实上来做见证的那种方式。
所以尽管读经啊，或许大家在看的时候啊，他它的章节是各有不同，但是它的意思其实大致上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领受了圣神，然后我们再行天主的道，在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那真是就像走苦路一样，要有那样
的
心，它是不容易的。
对，
但是你只要想，我行的是天主的道，那就是有福的。
还有一个，我刚才读完之后呢，我突然间想到了他这个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顾虑啊？因为我们通常大概过这个复活期，大概到第六主日以后就是耶稣升天了，
一般呢，
对，
很
不容易就会过到第七主日。
嗯，
那么为了不让编了第七主日的这个读经二跟福音受到一些就是大家都疏忽了忽略了哈，所以就做了这种弹性的做法。哎，这边读一半，那边读一半。
一般来说，大概就是三年当中会有一年是会有第七主日的，按照那个年序的排表来看啊，所以它只有三分之一出现的几率。
对，所以我们就
补偿它一下。那其实因为第七主日像若望福音的内容，就是说，我也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外一个护卫者啊。
嗯，
这若望福音里面的啊，那这个章节其实跟第六主日的章节啊，其实是蛮近似的。
那我跟你讲一下哈，一个呢就是第十四章 啊，一个呢是17章、嗯、啊，就连起来的、啊、
对，差的不远。
那么44章里面所讲的大概就是说啊，我要求父，他是给你们另一位
护卫
者，就讲的圣神来了啊。那这个17章的话呢，他完全为门徒来祈求天主了。就这个，
所以说他在第所以他在第六主日的这个读经一里面是基本上他跟这个福音里面是完全契合的、哦、
对，
要他们赶快就去给他们复手啊，给那个圣神就降临他们，领受圣神。那这个福音里头也讲的是要给他们领受圣神，对，多一个护卫给他们，那就是多一个圣神到他们的身上啊、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编纂这个主日弥撒福音的这些神父先贤先辈们真的是很厉害呢。
对，所以你看啊、哦，如果你用的是第六主日的读经一，你们已经领受圣神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用第七主日的读经二，那时候呢，他所强调的就是你们为基督的名，而受到辱骂是有福的啊、然后呢，接着在福音里面，第六主日是说我要再给你一个护卫者，
对，
那就是给你最大的陪伴，对不对？但是那个陪伴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光荣天主的名。或者光荣父的名、光荣子的名，
对，这个是在第七主日里面就显现出来的。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它其实、
也是一脉相承、
一气呵成的。
对。不过我们这样又第六主日、第七主日，我们的朋友们会不会听了已经糊涂了？
可能会有一点吧，可能会有一点、
尤其是他的说，如果手上没有这本
对，
没有经书的话，
可能听
得
会迷糊一点。
不，我们就说把主要精神介绍给大家就可以
了，对，让大家知道哈、你在看第六复活期第六主日的时候，别忘了看看复活期的第七主日
的。第七主日要稍微看一下，
对，要看一下啊、这样子我们就能做一个更好的连贯了。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第六主日也好，第七主日也好，它都充分的说明了，就是说，在我们呢去行天主的道的时候，我们靠自己是没有用的。
对，
我们真的在。其实门徒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代表、你看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门徒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纷纷散去啊，
很惊，
当然他怕，所以他们即使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显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是门户都紧闭的，
怕死了
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我们多么需要一个陪伴我们的人，
我们多么需要，
多么你看，多么需要一个陪伴的人，
对，多么真的也需要，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耶稣派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都不是单打独斗哦，他不是要两两一起去传扬福音吗？
对，你看他这里面也讲了，这个那个时候腓力他在宣讲之后，然后其他的就来了，赶快赶回来了。
好，那这里头就牵涉到一个人性中啊、非常重要的劣根性。我们常讲我最厉害，
劣根性不是劣根性，
劣根性都说我最厉害呀、我最行啊、我什么都行，是吗？
结果你什么都不行。
不是，最主要的就是要两个一起做，而不是一个人，你要知道一个人都是有限度的，
对，
那两个人呢，除了可以互相激励，激发出更具创意的传福音的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人有护卫的作用啊，所以不要把你的弟兄当成是你的绊脚石，他事实上是你的护守天使。
对，那我们这个节目里头有三个人，那我们比两个人更圆满。
当然，
可是我们不能说三个人，我们两人是一体的，老爸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还是两个人，
还是两个人嘛，只是三个人的重量而已。
拉票了啊！其实我们真的来讲说，丽莎除了讲这个理由以外，实际上来讲说，我们不能够太主观，所以两个人一起的话，主观客观去综合。当我们主观的去解释某些问题的时候，还没一个人讲说你太主观了，不够客观，我给你提供意见，你的互补的作用的是，你看基督是那么谦虚的人，所以就怕你们主观，
对，
因为他讲他所有的一切，他所讲的话都是不是他讲的，是天主教给他讲的，所以他把天主所讲的话都能教给他的门徒。那这里面你注意一点哦，耶稣虽然没有提，他就告诉说，我所讲的话是天主的话，没有掺杂我的意见。
啊，你看多重要！
天主的话，
对，
都是
天主的
话，
完全天主的话。我现在把天主的话全部交给他们了，一句不漏。 那么你们在讲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也要照我的这样去讲，因为我的话就天主的话。
嗯啊，你看这样一下子就解释出来了。我们其实好多人呢、啊，都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
做，去
解释。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会
造成了分裂。
对，你才会看到啊，即使是都是基督徒，看有那么多。不同的教派啊等等、这个其实原因都好简单了、
对，
而且耶稣好早就看出人的把戏，你看你们就会自己去解释，
就是
用自己的话去做、结果、你看这个他讲的完全应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前两天、老爸不是有讲吗，他曾经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碰到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弟兄来跟老爸说、说啊，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新的见证出现了，
新先知、
新的先知出现了、老爸不是跟他讲吗，你要讲新先知、你先认识一下老先知是什么好不好，
先回到原、
先回到他的原点，你要知道这个基督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他的来源他的脉络是怎么样来的，是怎么样又分出了这么多其他的基督徒的这种教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就迷失在这个自我为自己所设的这个帐里头，这个魔帐里头啊、所以他就一直跳不出去，他就自己在解释了这些东西。
对，
在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个教友哦、因为母亲过世、所以在不久前才做了殡葬礼仪。但是呢，我昨天呢，当然也很匆忙啊、然后他分享了一个很简短的分享，其实我倒是蛮感动的，因为他的兄弟呢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们家就有基督徒，有佛教徒，有天主教徒，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啊。但是长久以来，他们都一直认为我是最好的，那个佛教徒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呢，就会跟家人、其他的家人有隔离的现象，那么在这一次，母亲过世，因为母亲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教堂举行殡葬礼仪，那举行完了之后呢？其他的宗教的家人呢，都非常感动。这个时候啊，刚好把他的心门打开了。他说：“我们好像也要去关心其他宗教的人，因为这不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吗？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去传扬福音，是要去传达天主的爱。”如果当他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还缄口不语，那我们就不是天主的子女了，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倒让我很感动，因为他这个人基本上还有点主观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天主真是好厉害，他可以借着母亲的殡葬礼仪打开他的心门，让他觉得即使是我的弟兄是佛教徒，我也应该让他在我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爱，不是吗？
对，
那我又何必觉得他可能比较
怎么样点点点，
我就没有那些判断了。那当这个判断拆开的时候，他的世界就宽广了，
更宽广了，
基督的爱也真的就能够借着他而临在别人身上，
这是很不容易的哈。你看他这个刚才丽莎讲的这位教友我们也认识啊，他灵洗大概也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把自己锁起来的就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从他的亲戚们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尤其自己的亲兄弟还是
都有不同的信仰，
也有不同的信仰啊。
对
他来讲，他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够以我的信仰去影响到别人？结果天主安排就在这个时候，让别的他们亲戚当中的别的宗教的信仰的这些亲戚们觉得说，天主教是这么温暖的，天主教的这个礼仪是这么样的清爽的这么样的神圣的，让人家感觉到就是真的，我们这个亲戚
真到天乡，
这个亲戚妈妈真的到天乡去了，这种感觉，我觉得不是不到啊，人家讲说
时候未到，
这个也是不是感动不了人家，是还没有到那个感动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祈求天主，不要把这个感动的时间拖得太远了，越近越好。
可是这时候呢，又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很美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用我的力量一定可以做得到，像我们这位教友也是，他用他的力量一定可以让大家认同，大家怎么样，可是
结果倒也不尽然，
对，
还是靠了大家的力量，
不，真正靠的是天主的力量，
大家祈求天主的力量，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要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去看，
对对对，
丽莎刚才所讲就是人性，
对，
当年轻的时候他想改变整个世界，到了中年以后呢，就是我只能改变社会的情形就好了，到老的时候呢，就是我改变我自己吧。
嗯，哎，我现在逐渐逐渐有这种想法了耶。
你逐渐改变自己。
我真的在逐渐在想，我说，哎呀，何必这样呢？我退一步不就解决了吗？就不会这个局面就不会僵持了嘛。会想到说，以前说我为什么要退？我是对的，我为什么要退？有多么的个性啊！现在多么不知道是变到哪一个去了，不知道。
也不是，也不是，因为多么啊，他既然是科学的主宝。当他发现真理的时候，
他就服从，
他就会服从啊！所以我们家的多默呢，也逐渐发现哦，做人处事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不需要强加在你的身上来认同我。
对，
但是当事情推动开来之后，你就会认知。
我是
对
的，等时间，等天主安排我们的时间到了，自然就好了。
所以多默的那个，讲一下我们的，常常去背一下圣神的果实啊。圣神的果实是讲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这里面的柔和了，这个温和了，良善的忍耐了，这些果实让它慢。多发一点。
老八，你别跟我说你一会儿写毛笔字，写好了我贴到我门口。
那就是
想着我记不得。
对啊，可是老爸的意思是说啊，你看在你身上啊，从你年轻的时候，那种气势凌人的模样啊，一直到现在，你说哎，我退一步不就好了吗？你看那个忍耐的果实、节制的果实啊，都纷纷在你身上看到了。
几十年的，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几十年的这种心里头的不痛快啊。
好的果实结得慢啊，你看那个蟠桃、人参果，那都要上千年才能结一次的。
老爸说在你身上有蟠桃呢，哎，那我就可以吃到了。
怎么样？你要当孙悟空来摘蟠桃？所以讲起来，这个走基督徒的路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啊！像刚才丽莎讲的，我们那位教友啊，他走了十年啊，然后才真正的让他的亲戚朋友发现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哈啊，而且还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要靠天主的力量。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美哎，因为如果每一样果实啊，我们都轻易可以得到，其实我们可能不会珍惜。
对
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遇到好多的教友是这样，他自己信对。但是他家族不幸的时候，好，我先退一步，你们都做完了，最后我来做一个感恩的弥撒，好吗？那么大家都来参加一下，做个对比，在他敲敲打打念经之后，我们很冷静的，只是在弥撒中间，请兄弟姐妹对死者的感恩怀念，讲出心里的话，做个祈祷，唱个赞美诗，那个。一个比较对照的时候，哪一个温馨，哪一个有思考的、有感恩的那个时间在，而不是在礼数上面呢去铺设，一对比，的确，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精神跟基督家庭的爱都浮现出来了。
对，因为在我们的弥撒当中我们永远有四大元素一个是聚会然后听天主的圣言然后大家分饼。然后是祈祷。当这四大元素都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听完天主圣言而去领受耶稣的圣体的时候，你那个感动是最直接的。然后接着我们把我们心里的意向做最完整、最诚挚的祈祷。说到祈祷我最近有一个领悟也就是说很多人祈祷其实是为了逃避自己。因为圣堂很安静嘛，
对，
那他的事情呢，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呢，他往往是，那我就祈祷好了，选择那样。其实祈祷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为他人祈祷，这也就是每一台殡葬礼仪里面他最能感动人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祈祷。都不是请为在世上的我做任何的祈祷，
这个去世的这个人，
对，为去世的人，为他的亲人，为他的家人还有为我们在天上的弟兄姐妹们，
对
所以基本上都不是为自己。当你的祈祷是为别人的时候，天主一定会应允的。
对， 没有，是老爸听了好久，现在该老爸说话了。
哦哟，我已经听得入迷了。因为丽莎这个讲的哈，真的讲得很恳切。
嗯，
他把我们殡葬礼的主题完全给你浮现出来。
嗯嗯嗯，
不是说是什么特别的意义。
嗯，
而中间呢层次很分明的告诉大家。
嗯，
那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参加的殡葬礼的时候，可能对周边的人，我要提醒一下，这个礼是什么意思？
嗯、
这一层是第一个要什么？
嗯，
读经什么意义？祈祷做什么？
嗯，
把这些，你看看我们为别人祈求，
嗯，
为别人祈求，别人有了，我们就会有了。
对，谢谢老爸，也谢谢丽莎，我们大家共同的分享，谢谢。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我们如果很仔细的多念几遍，的确感觉到这福音呢，完全是基督爱我们所向天主所做的祈求，所以他还有一种安慰我们在世的人，吩咐我们该做的事，同时呢，也是启示我们福音的精神在哪里，他所行所做的一切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里，再去连贯今天的几个读经，我们更了解说，人在活的时候，第一要有信仰，有了信仰以后，必须有坚定信仰的力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基督精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浮现，浮现以后，爱的扩散力就更大了。